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6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政府对北京发起第15次贸易诉讼，斐济男子欲向中国出售美国防设备被系判罪。奥巴马话将会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
I think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hen any foreign government tries to impact the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
佢话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嘅时候，就系需要采取有所行动。是美国会采取行动，说美国将会针对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另外基辛格说美中不合作世界将会失控。下面请听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四，奥巴马政府第二次代表美国农民向世界贸易组织针对北京系投诉，指控中国未能够向稻米、小麦以及系玉米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边遵守承诺。呢个系2009年以嚟奥巴马政府向世贸组织向中国政府提起的第15次嘅贸易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宣布咗呢一项新嘅贸易执行法行动，美方指控中国对这几项的农产品的关税配额管理做法违反了中国的世贸组织承诺，破坏了美国农民的出口。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表示，中国的关税配额政策是违反了他们的世贸组织承诺，并且是限制了美国农民向中国客户出口具有价格竞争力的高质量的谷物。美国将会代表种植稻米、小麦以及玉米的美国农民大力展开这一宗的诉讼。而在同一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宣布已经请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争端解决小组，检查中国对自己本身国家稻米、小麦以及玉米产品提供的国内支持程度。美方指称中国对这些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支持超出了中国世贸承诺将近1000亿美元。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分析，中国的国内支持措施以及不透明的关税配额制度交响一起，扭曲了小麦、稻米以及玉米的国际市场。一个陪审团认定前来美国购买国防设备并且准备将它转卖给中国的一名非裔男子是有罪，在被裁定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这些装置用于太空、军队以及导弹设备当中。美国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的陪审团经过了3日的审判，驳回了这个名叫为是威廉·阿里的男子的讲法。这个威廉·阿里他辩称在这个案件当中，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是钓鱼执法，有人犯罪。阿里是居住在新西兰，他说自己被一名卧底特工设下圈套，受他的引诱来到了西雅图购买这些装置。联邦检察官是进行了反驳，指出阿里是为了一名中国的客户寻找飞机加速度计以及是回转仪。任何出口这些设备的人都是需要先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执照。检察官托马斯·伍兹表示，这些规章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科技以及是防御设备留在可靠的人手里面。在今年的4月，按照安排，阿里在西雅图的一间酒店里面从国土安全部的卧底特工里面是购买这些装置，他在该处是被逮捕。虽然阿里得到警告说他这样做是违法，但是他未有选择获取执照，对他的量刑宣判被安排在3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会针对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是采取行动。
I think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hen any foreign government tries to impact the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s,
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候表示，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时候，美国是需要采取有所行动，美国是会采取行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是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这样的行动如果是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者知情是不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在采访当中亦都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各方面的评估，他在等待最后的报告，解释哪一个参与以及是幕后的动机。美国一个成立于1966年6月的致力于促进美中关系的组织，星期四在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挑战一中原则言论引起的两国关系不确定的紧张当中庆祝他们的50岁生日。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会上警告，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合作，紧张会加剧，世界分裂为拥中派以及拥美两派，并且早晚会消失。基辛格表示，如果这种合作不能够发生，这样紧张就会加剧，世界就会分裂，这种紧张情势迟早是会失控。他还警告说，现时是正在处于历史的重大关头。基辛格建议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在他的政府里面任命一位专门负责所有对华关系的特别顾问，并且建立美中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联络渠道。随着冬季的降临，中国不少的城市再次受到雾霾的袭击。中国环保部建议包括北京在内的23座的城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还建议9座的城市发布橙色预警。中国媒体报道，这个是入冬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星期四，北京已经采纳了环保部门红色预警的建议，预计雾霾将会持续到21号。北京从2013年建立空气污染颜色预警制度，以红、橙、黄、蓝四种的颜色对应雾霾的严重程度，而首次启动红色预警是在去年的12月8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南营八县市首长12月下旬将会到北京推广台湾的农产品。台湾学者对这种的农业采购团在两岸关系方面的作用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由国民党控制的南营八县市首长计划在这个月下旬前赴北京举办农产品产销会，被视作落实控集会达成的两岸农业采购的一环。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考量现在政府有赴大陆进行交流跟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对此事县市
考虑县市政府有前赴大陆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对县市首长前赴大陆参加活动已经陆续进行许可，但亦都提醒相关县市赴大陆的人员，前赴大陆交流应该要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不得签署具有政治性协议或者是合作文书。返回台湾之后一个月内应该提送考察报告。他同时呼吁，对于这一次部分县市首长前赴中国大陆，期盼相关交流有助将台湾各地优良的农产品及美丽景观推荐给中国大陆，使到对岸的民众客观认识到台湾的美丽，来到深化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发展。陆委会希望大陆方面对于两岸观光交流或者是农特产品采购等，不宜区分南陆。中国的台办对八县市前赴中国大陆推广农产品一事表示，不理台湾哪一个县市，只要对两岸关系和县市交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大陆都持积极态度。台湾自由时报评论，这次大陆并没有凸显南八县市的差别待遇。自由时报报道说，各台办日前以差别待遇来回应对台湾南陆执政县市不同， 但被批评是国台办在幕后操作，藉此打压民进党政府。不过这个显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不同，而遭受来自上层压力。随后观光踩线团来台，原本的南八院士之旅扩大为部分南六院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他对以采购团作为拉近两岸关系做法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习近平并不支持这种采购方式，因为在胡锦涛时代这种采购团在全台湾实施，然而却未有拉近两岸，反而造成了2016年民进党大选中压倒性的胜利。他说，一方面习近平认为这种方式无效，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将他对对台的工作的失败归咎于这些采购形式。
我认为用这个方法是张志军这些国台办的官员想出来收主意，因为他们过去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范世平说，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是张志军这个国台办官员想出来的，因为他们过去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实行这种采购，但是结果却是不得民心，现在想不出其他方法，还是用这种旧的方法来操作，他觉得习近平亦不乐见。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则持不同观点，他表示，虽然南八院士采购受到台湾国内很多声音的批评，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两岸关系的作用。
我想他这样子至少第一个就是他缓和两岸的关系嘛，就是说毕竟两岸你讲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首长跟大陆这边还是能够去接触。
他想至少第一个就是缓和两岸关系，毕竟两岸地方政府的首长和中国大陆还是能够去接触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他们的接触能够产生实质效果，就是说大陆观光团以及农业采购还可以到这些蓝营执政的院士来进行，那就是过去对台湾的传播现在是部分实施，至少在部分院士还是落实两岸和平发展。而对于民进党批评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采购团将分裂台湾，他表示台湾内部对于两岸政策观点本来就是分裂的，有些支持一中，有些反对，和南八团和中国大陆贸易并没有因果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6年台湾发生了相当多的重大新闻事件，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挑选了三个头条新闻，包括执政党再次轮替、新政府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和同性恋者争取婚姻平权等，并且分别请朝野立委进行评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湾2016年1月16号的总统选举结果，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以 56% 的得票率大胜国民党朱立伦的 31%， 亦都成为台湾首位的女性总统。再加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选举获得了过半的68席，而国民党只是拿到35席，被到民进党迈入完全执政。不过多家民意调查机构显示，蔡英文执政半年之后，民意支持度就不断下降，从上任之初近70%的支持率滑落到了目前的40%，甚至出现死亡交叉的现象，亦都就是不支持首次超过了支持的比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台湾再次政党轮替，民众原本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期待很高，不过就发现他们的自觉能力是经不起考验。
遇到一些重大议题的时候都是悬而未决，而且最重要的是例如说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像太平岛事件他完全不敢。
黄玉敏说，遇到一些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是悬而未决，而且尤其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太平岛事件，蔡英文完全不敢发言，就是不敢表达他的意见和看法。还有在一些内政上面，他前后反复和发夹弯，看不出这个政党的理想性和主张。黄玉敏委员又说，蔡英文未来的施政必须拿出更多符合台湾民意的有感政策，否则支持度只会继续探底。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就表示，改革的过程难免会遇到阻力，尤其是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反驳，但是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譬如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等。
民调灭期过了以后会有一点下跌，这是正常，不过这也是一个警惕。
叶宜津说，民调蜜月期过了之后有一些下跌，这是正常，不过这些也是一个警惕，民进党要小心。总是如果社会有太大的动荡，执政党要负责任，人民会感觉不安定，亦都会将账算在执政党的身上面。叶宜津委员又指出，民进党会注意改革的过程不要太激烈，必须给民众逐步适应的时间。其次是民进党政府在8月31日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将不当取得的党产归还国家，以落实转型正义，令到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这个举动是政治追杀、清算斗争，并且扬言透过打官司来抗争。国民党的资产最多曾经高达2000亿新台币，不过近来就出现发不出党工工资的情形，党内亦都提出了人事精简的计划。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民进党执政之后应该拿出具体的政绩，而不是继续搞政治斗争。
民进党恐怕忘了，人民投票给他，不是要他来追杀国民党，是要他把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得更好的。
黄玉敏话：民进党恐怕忘记了，人民投票俾佢，唔系要佢追杀国民党，而系要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得更好。喺呢一点上面，包括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嘅为所欲为，直接主张去没收国民党嘅财产，呢啲不符合法律程序嘅事，台湾民众亦都睇喺眼里边。黄玉敏委员仲话：如果国民党有不当党产，当然应该归还，但是不按照合法程序处理，不单止没办法落实转型正义，反而引发更多的政治纷争。国民党立委叶宜津表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成立绝对不是政治追杀，而是给国民党有重生的机会，不再背负侵占国家财产的罪名。
不当党产，我们都必须要经过听证经过证据的呈现，是当初
叶宜津说不当党产都需要经过听证证据的呈现，当初党国不分的时代，从日本人接收的国产，或者从国家接收，或者是政治力介入强得的，这些本来就应该还回给国家人民。叶宜津委员仲指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代表的是人民，并无权利过大的问题，不当党产归还对象是国家，不是民进党，这些没什么不对。最后是同性婚姻权在一些欧美国家引发争议，并且获得落实之后，近来亦都成为台湾的热门议题。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性恋团体亦都发动游行捍卫自身的权益。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是推动这项婚姻平权法的灵魂人物，她誓言将会在立法院通过修改民法，给同性婚姻亦都享有异性婚姻的权利。台湾总统蔡英文公开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目前在台湾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似乎各占一半，形成了对立的情况，显示社会还未有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呢，它应该是要随着时间跟观念的改变，它会有一些慢慢有一些舒缓的，所以它不是
黄玉敏话，佢一直认为呢个问题应该要随住时间同观念的改变，慢慢会有一些舒缓，所以不能够变成对立极端的操作，无论是在立法院的修法亦都好，或者是外面的抗争亦都好，都不适合变成赞成同反对者的激化同对抗。如果这样会更加无解。黄玉敏委员又说，目前应该不要急着去修法，应该给社会进行理性的对话，化解彼此的焦虑和恐惧。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表示，支持和反对同婚的人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希望双方不要用仇恨的语言攻击对方，造成社会撕裂。
比如说同婚的他有他的人权，我们怎么能够限制人家相爱呢？我们怎么可以限制人家说不可以？
叶宜津说，譬如同婚的他有他的人权，大家怎样可以限制其他人相爱呢？大家应该予以尊重，但是反对的人也都觉得 讲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时候，就没什么道理可以讲了，这些也没有科学可以讲的，彼此只能够尊重。叶如津委员仲指出，由于婴幼儿没办法为自己作决定，涉及同性恋配偶收养子女的问题，他就持着保留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一些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包括巨大的经济问题、微妙的政治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川普当选总统为美中关系带来的变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的前任未曾遇到。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然名列前茅，但是比之前已经大幅减缓。一般人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在经济降温之际，中国试图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在海外的投资不断飙升。在巨额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局最近采取措施为海外投资降温。当局提到，虽然国有和私人公司在海外的巨额拼购交易上升，但是多数离开中国的资金都流向虚假的投资项目和离岸避税港账户。有些人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习近平揸紧政权，将自己置于所有政府决策的核心。有些人说，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就在最近，习近平获得了前任胡锦涛未能得到的核心头衔。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揽权的部分动机是确保改革能够平稳进行，但是有些人看到，对习近平以及他的铁腕手法的阻力正在增加。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不能够怪任何人。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说，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不可以怪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现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要由他负责。过去三年半以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是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地方政府产生阻力。高敬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人的担心加重，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措施有一些阻力。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林和立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下一年不太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者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中共每5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19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立说，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和他关系不亲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中国领导人。他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这个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 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利使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烦，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跟着下来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如果出现社会经济不稳定和动荡，那就有可能导致国内政治危机，这些都互相关联。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跟着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而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且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根据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不能够排除他会犯错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但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和级别，并且可能影响到来年的两军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一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且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在今年二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五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南宁号访问上海。在六月底，中国派出五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在今年十一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之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Where you have common ground and you get together, you prevent the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布朗上将说，当你有共识的时候，大家走在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家不好，亦都不应当假定彼此是敌对的关系，大家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国继续在它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五月派两架歼十一型的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一架 EP3 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议与学会战略压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之前一直未能够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面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Given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he doesn't go.
胡西说，鉴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个地方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为了避免被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就干脆不去中国。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且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够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My hope is that we as a country...
胡西说，他希望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是商界、媒体、政界或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美国和中国的两军关系或者和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够基于对实情的更好的了解，并且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障碍，说中方愿意和美国下一届政府一起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福布斯最有权势者的排行榜当中，普京是列为世界之首。阿勒颇民众疏散工作被暂停。日澳关注南中国海局势，呼吁遵守国际法，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西班牙警方宣布，他们星期二逮捕了在西班牙利用电话诈骗的200多名中国人。这些人从中国境内的同胞里面是骗取了1600万欧元。警方表示，他们破获了13个电话诈骗的热点，这些诈骗热点分别是分布在首都马德里、东部城市巴塞罗那以及阿里坎特这几个城市周围小镇上面的高级独立屋里面。西班牙国家警察刑事警监奇罗斯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人是欺骗了数千名的中国公民，其中大多数是贫困的家庭，有些人在微薄的积蓄被骗走之后自杀。他说，这些人诈骗的手段是向中国打电话，假装是他们的邻居、朋友以及家人，提醒他们是提防骗局，而然后这些集团的其他成员就会冒充调查骗局的警察，说服受害人向这个诈骗集团的银行户口里面存钱，以支持警方的调查。警方表示，每一个热点都是有很多人进行诈骗，人数最多的房屋里面有多达50人日夜不停地进行诈骗的行为。根据工商界杂志福布斯最新推出的2016年全世界最有权势者的排行榜，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第四年被评为是全世界最有权势者，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是亚洲最有权势者。福布斯杂志从地球74亿人口当中评选出足以影响世界的74名的男女，他们来自政界、商界、宗教界等各个行业。按照本年度的排行榜，普京仍然居全球之首。福布斯的文章提到，从俄罗斯自己本身的国家到叙利亚，直接是美国的选举，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排行第二的就是美国总统是当选人川普，评选是提到任什么的丑闻似乎都打动不到川普，国会两院都如今是到了他的这一边，他还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排名第三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他被称为是欧盟的脊骨，亦都是世界最有权势的女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居第四，他亦都是亚洲最有权势者，去年他是被排在第五位，而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之后，今年晋升第四，教宗是屈居第五。阿勒颇的民众撤离工作已经是被暂停，有成千上万人是被困在城市里面。星期五在撤离的车队附近是听到爆炸声。阿勒颇政府媒体报道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协议，目前还是不清楚撤离工作是何时会继续。较早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正在和土耳其合作开启新一轮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对话，目标是达成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普京星期五在日本表示，他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让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举行谈判，地点可能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針對美國智庫報告表示，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亦都是中國聲稱的南沙群島修建軍事設施的消息，日本和澳大利亞表示關注亦是擔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下屬的亞洲海事透明計劃發表報告表示，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可能在南中國海的七座人工島上部署了防空反導設施，包括火控雷達亦是飛機跑道。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匹曉寶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表示，建造人工岛和可能存在的军事部署引发紧张局势，造成了争议各方之间互不信任的环境。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呼吁领土争议各方不要在压迫行为以及单边行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亦都表示，日本一直关注争议南中国海的事态。他还强调，日本一贯主张是贯彻法治，所有当事国都应该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虽然几十年嚟亚太地区嘅经济不断向上发展，但系联合国嘅经济专家呼吁呢啲经济体进行改革，特别要应对不断扩大嘅收入与财富嘅不平等问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喺曼谷报道。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说，亚太地区的政府需要处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自从1990年代以来，这个差距显著增大。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宏观经济政策学家哈姆扎·阿里·马里克说，过去30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了 30%。 阿里·马里克说，加大的幅度非常显著，财富指标的问题亦是一样，顶层1%的人持有所有家庭财富的半数以上，这些经济体系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泰国，这个比例是相当高，这个意味着要出于再分配的目的而制定更强劲的财政政策。他说关键在于政策改革，例如税收，特别是提高现在低水平的个人所得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发挥作用，缓和这些不平等现象。虽然专家提出这些担忧，不过另一方面，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洲开发银行说，虽然全球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前景不错。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执行干事沙姆沙德阿克塔尔说，亚太地区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来讲，依旧是一个关键的中心。阿克塔尔说，迅速恢复的内需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导致该区域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6年以 4.9% 的稳定速度增长。他说，即使全球经济萧条，贸易发展疲软，但是实际上亚太地区继续胜过世界其他地方，而且可能为艰难挣扎的全球经济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他说，亚洲其他地区的强劲增长抵消中国因为朝增长内需再平衡而放缓的增长节奏，所以对2017年的展望依旧是广泛乐观。但是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报告称，蒙古、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因为近年来能源价格走低，继续面临经济与财政调整。据独立经济学家分析，俄罗斯经过两年紧缩后，一个积极的迹象是经济稳定下来，预计2017年将有1%的增长率。亚洲开发银行在另一份声明中亦对亚洲地区的前景表示乐观。该银行的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中说，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事实下继续大力发展。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亚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保持广泛稳定，即使印度稍稍放缓，这个削弱2016年的前景。庄巨中说，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生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支持国内需求，会帮助未来保持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亚洲开发银行亦持乐观态度。该银行在一份前景报告中称，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支持美国经济，而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和得到改善的劳动力市场助长着欧元区的发展。报告补充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强劲的出口帮助，即使日本货币走强。不过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亦指出，随着联邦储备局将利率提高 0.25%，达到 0.50% 至 0.75% 的区间，不确定性亦随之而来。这是联储局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加息。 獨立分析人士稱，美國利率上調可能比中國經濟製造問題，因為中國投資人正在想盡方法將資金轉移出國，進入美國市場。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的阿克塔爾表示，對於亞洲而言，其他的憂慮在於英國脫離歐盟的談判給歐元區帶來的影響。另外一個有待明晰的方面是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新政府的政策。經濟學家說，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增強的趨勢將會影響投資，而投資是國內增長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即使金融形勢放鬆，但是總體的投資還是未能夠回暖。以上是美國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报道。
在过去一年以来，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但是北韩却是在迅速地加强自己的核能力。而另一方面，美国和南韩发生出人意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试图揣摩新对手之际，紧张的情势暂时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6年开始，北韩就进行了它的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北韩为有核的国家，他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克斯顿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单止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如果屈从北韩，承认它为有核国家，有可能会促使全球军备竞赛。他说
：“If other states were to look at this and say, 'Well, we can do that as well. There's no cost to nuclear breakout. We would like'。”
他说：“假如其他国家睇到呢种情况之后，话佢哋都可以咁样做啦，打破核现状并冇代价，佢哋亦都想拥有核威慑力，因为咁样做一啲代价都冇噶。”他认为这样会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北韩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之后，南韩方面切断了所有与北韩仍然存在的联系，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这项耗资巨大合作聘请了54,000名的北韩人。2016年3月份，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全面实施武器禁运，并且增加了针对北韩的金融和贸易制裁。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交通流量，与北韩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的。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更多军事设备，并同南韩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据报道，演习包括针对北韩核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加快武器开发项目，试射了很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在9月份，北韩又进行一次核试验，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爆。联合国随后加紧制裁，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够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表示遗憾。
I'm deeply concerned the mounting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aused by North Korea's
潘基文说，北韩弹道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令他深感关注。安理会仅是在今年就召开了10次会议，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10次会，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在9月底，北韩暂停所有这些挑衅活动，平壤似乎摸不准应该怎样去应对南韩爆发的腐败丑闻。丑闻导致北韩强硬的对手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在美国，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亦都把握不到应该怎样去反应。分析人士预计，平壤很快就会考验首尔和华盛顿的新领导层，而南韩和美国接住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亦都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在打破常规教育模式的加州硅谷，萨尔曼·黑汉创办了一间实验型的学校，名叫做黑汉实验学校。这间学校在他的在线学校黑汉学院取得的成功的基础上创建。黑汉学院的总部亦都在硅谷。 呢间学院让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上课。一开始这个只是一个在线辅导的门户，现在通过网上讲座连接了全球几亿的学生。美国之音撒提布伊斯拉姆采访了萨尔曼克汗，他回顾这间全球网上学校的起步和未来的走向。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黑汗学院的使命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世界级教育。学院坚持自己的使命，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每年向全球各地一亿多名好学者提供教育。创始人萨尔曼克汗解释说，这种办学想法很简单，他说
We could use technology to actually humanize what happens in the classroom.
萨尔曼克汗说，他们可以利用技术真正将课室里面发生的情形人性化。萨尔曼克汗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说那种利用软件帮助人学习并且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的想法总是令他痴迷。当他的小堂会请他帮助补习七年级代数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试验这样的想法，他说
Over the phone in about 5 or 6 weeks, just getting that personal attention.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thing special.
萨尔曼克汗话，只系用电话喺大约5-6个星期之内，佢唔认为佢做咗任何特殊嘅事，只系俾嗰种个性化嘅关心，佢就学识啦，而且走到全班嘅前面。克汗话，喺嗰一刻，佢认定呢一种想法，就系人需要摆脱传统嘅教学模式。佢话。
There's many studies that show that personalized learning, personalized attention can help people learn much faster.
克汗说，有很多研究显示，个性化的学习和个性化的关心能够帮助人学习得更快。克汗学院的在线讲座为全世界的求学者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好几个互动式讲座，课题包括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经济学，其他课程在 YouTube 上以视频形式播放。克汗学院的 YouTube 视频有近300万订户，每个月有超过1000万的学习者观看这些讲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软件工程师马克·哈伯斯泰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克汗学院登出了这一段答谢的视频。哈伯斯泰德说，他觉得这个真正对他的人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克汗回忆了一个阿富汗女仔的往事，她所在的镇被塔利班攻占，不可以上学，于是就通过克汗学院自学。他说
So she actually smuggled herself into Pakistan to Karachi to take the.
克汗话，佢真系走出边境到巴基斯坦考 SAT， 因为阿富汗冇 SAT 考试场，所以当佢哋嘅团队听到呢一种简直同科幻小说一样嘅故事嘅时候，佢哋嘅心里非常满意。克汗来自移民家庭，佢计划使克汗学院进入嗰啲学费贵同上学难嘅国家。佢打算通过100要改变项目，俾人带嚟教育同经济机会。通过呢个项目，克汗学院将与世界各地嘅大学合作，向求职者提供文凭同证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撒齐布伊斯拉姆从加州山景城发嚟报道。
在距离硅谷5到1个钟头车程的三藩市的市区里面，有一个是蒸蒸日上的科技创业园区，大家称之为 SOMA， 就是市场加以南的意思。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的创业者在这里创办科技公司。有一家来自香港的小公司，他的老板叫做黄河，福建人。记者就去访问了这家叫做 Mailtime 的公司，感受他那里有趣的办公室的文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在三藩市的报道。
Mailtime， 简讯网络科技公司，位于三藩市 SOMA 地区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面。公司的创建人兼总裁黄河提起 SOMA， 显得如数家珍。
就是旧金山是这样子的，就是往这条路再过去的两条街，然后它是个 Market Street， 然后 Market Street 呢就是是等于说是旧金山它的主干道吧。
黄河说，三藩市是这样的，这条路再过去有两条街就是 Market Street， 等于说是三藩市的主要干道，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条街，在 Market Street 的南边，简称 SOMA。 这个区就是跟纽约的 SOHO 区的概念差不多。 SOMA 现在是三藩市创业公司最混杂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都搬到来三藩市。这里也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大公司，比如说 Twitter、 Airbnb Uber、Dropbox 呢一啲公司全部亦都系喺 Soma。Soma 曾经系一个比较落后、被遗忘嘅地方。佢曾经系一个工厂区，最早嘅创业公司亦都睇中咗呢一点，因为佢有非常大嘅空置嘅厂房同仓库，能够以非常便宜嘅租金租到咁样嘅地方，然后将佢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嘅办公空间。创业公司越来越多之后，所获得的风险投资就将整个地区带动了，所以说 Soma 整体的租金、整体的消费水平、整体的收入水平都应该是全三藩市最高的。从地理位置上看， Meltime 公司位于 Soma 地区的中心，公司的房屋紧靠着一个停车场，然后更加吸引眼球的就是画在公司墙上的那些花花碌碌的壁画。对于一间公司来说，用这些空间来做广告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当然如果这堵墙我们直接放我们的大广告的话，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是 Soma 的正中心。
Meltime 公司的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说，当然他们如果将这一埲墙放他们的大广告的话，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 Soma 的正中心，这里的人流量非常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如果做广告的话肯定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破坏这个地标。他们每天都看到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到这一埲墙里面拍照，虽然说跟他们的公司没有大的关系，感觉就是不想破坏这个默契。黄河先生今年虽然只有27岁，但是他已经三次的创业做老板。他带着记者去参观他创业的 Meltime 公司，但是记者说大家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这间公司的门面会这么眼花缭乱呢？简直就好像在一片森林里面那样。在中国有哪个会将最重要的公司门面搞成这样？
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入口。我们办公室的入口，其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这一个入口，这一堵墙呢，也是一堵非常大的一个艺术作品。
黄河说再向前走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入口，那埲墙其实也是个非常大的艺术作品，作者就是前面的画廊的创建人，他也是面书的艺术家。入到黄河的办公室，他介绍说这个团队有12个同事，有一半是工程师。黄河和他们的两个创建人都是从香港来到三藩市的，其他的同事都是在三藩市才加入他们的团队。讲到办公室里面，除了每个人有一台电脑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办公用品，反而是摆放了一些健身的器材、玩偶、玩具，甚至是还有睡觉的帐篷。
我们办公室里面有挺多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玩的东西嘛，包括这个篮筐。
黄河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大家都可以玩的东西，包括一个篮球框，也有一个篮球机，而他们背后也有乒乓球台同埋乒乓球嘅发球机，仲有可以一边跑一边工作嘅跑步机。办公室最能够反映团队嘅精神同埋风貌。黄河嘅团队里面全部都系年轻人，12个人之中，80后同90后系各占一半。用黄河嘅话嚟讲，硅谷太过乏味，年轻人都喜欢 Soma， 所以喺呢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都系从硅谷嘅大公司里面跳槽过嚟噶。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呗。Hey, Corey.
Yeah.
Yeah. So, this is Corey, our VP Y.
跟住黄河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嘅同事。Corey 咧就系佢哋负责市场嘅副总裁，佢系公司呢一度里边嘅唯一一个白人雇员。Corey 出生喺硅谷嘅中心帕拉亚图市，周围嘅人都喺嗰度为嗰啲著名嘅高科技公司工作，但系 Corey 却唔想进入嗰一啲大公司。Meltime 公司负责公司嘅副总裁 Corey 话：，好多同佢背景差唔多嘅朋友都入咗谷歌或者面书等大公司，但系佢就唔想咁样做。Corey 话：，嗰啲大公司虽然亦都好好，但系佢哋就系将你放喺一个盒里边，俾你做同样嘅事情。而喺佢哋嘅 Meltime 创业公司里边，你系可以同时做好多嘅事情，扮演唔同嘅角色。工作亦都好有弹性，更加好玩。而负责公司整个市场业务嘅 Charlie 系喺中国大陆同香港求学之后，同黄河一齐从香港嚟到三藩市创业嘅公司元老。 Evan 是90后，他今年24岁，但是他已经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又从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目前他负责 Meltime 产品的安卓系统的开发工作。这位电脑小神童是怎样看待他的工作的呢？
就是工作和娱乐居于一体嘛，就虽然可能每周得上五六天班，然后每天晚上可能出问题了得就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
Meltime 公司的工程师 Evan 说，就是工作和娱乐集于一体，虽然每个星期就上五六日的班，每日晚上出了问题要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就很令人激动，所以做起来也不觉得枯燥。跟住落嚟介绍嘅系一位25岁嘅电脑神童，亦都系清华大学毕业、加州帕克莱大学嘅博士。十岁嘅时候已经开始编程序，参加比赛获奖。佢喺推特公司已经做到咗高级工程师，但系亦都跳槽到呢一度嚟。
刚刚毕业之后嘛，不知道就随大流去那种大公司，然后去那个地方发现，就技术上的东西确实学到不少嘛，因为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
这位工程师 Hoki 说，刚刚毕业之后就入了大公司工作，去到那个地方就发现技术上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不少，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和很厉害的人都在那里，就是业界最新的技术都在使用，但是感觉上来说对于整间公司的影响还是比较少。好像他做广告推荐的算法，然后每一次他改了算法的一个参数一个模块，上线之后就看到了推特公司的收入多了 0.5% 或者是 0.3%， 这么大的组织对于个人来说感觉影响是比较有限，所以他自己的发展空间也都比较有限。来到创业公司追求自己更大发展空间的 Hoki 还有另外的一个头衔，他从两岁开始就打麻雀，还得到了日本麻雀大赛业余组的冠军，这样他就是在三藩市打麻雀最好的90后的工程师。在 Meltime 公司的这一间办公室里面，记者发现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很多人都穿着第二些公司的 T 恤，为什么他们自己不会穿自己公司的 T 恤呢？据黄河的介绍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创业公司的一种文化。
对，就是这里的工程师的文化就是会收集就是大量的创业公司的 T 恤，然后就是每天穿一件，然后他们就不用买衣服了。
黄河说，这里的工程师的文化就是搜集大量的创业公司的 T 恤，然后每日穿一件，之后他们就不用买衣服了。另外两位同事 Diego 和小新都是在上海读的大学，在三藩市艺术学院读博士，毕业了之后就来到 Meltime 公司，现在他们两个都是负责网页设计的设计师。Diego 向记者展示的是 Meltime 的网页，而小新则在修改公司的 logo。 这样 Meltime 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产品呢？能够吸引这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加盟呢？ Meltime 的中文名叫简讯，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将复杂冗长的电子邮件按照短讯的样来重新包装。
比如说这个是大家常见的他们在 iPhone 上面的一个它默认的一个产品，就是那个电子邮件的体验。其实你如果经常用 iPhone 在收发邮件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 iPhone 邮件。
黄河说，比如说一个大家常见在 iPhone 上面的电子邮件的体验，你如果经常用 iPhone 在这里收发邮件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 iPhone 邮件是很长，具有非常多的复杂的格式，非常的乱和复杂。而 Meltime 他们就会将邮件做成这样，他们的云端识别出你的邮件哪一部分是重要，哪一部分是用户真正要传递的内容，重新的以一个好像短信的形式来呈现。所以说你可以好像发短信这样来处理你的邮件。到了中午，他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是老板请的。
其实也这些文化也不是刻意要去做的一个文化吧，就是设计师工程师这些人本来也是一个比较的 free 的一个 style。
Meltime 公司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最后说，其实这个也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文化，设计工程师这些人本来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不会在很多的地方太过去讲究，他们最早是在一间咖啡厅里面创业， 最先他们在香港找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就做了起来。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三藩市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